邓婉，字元婉，是豫章南昌人。高祖邓混、曾祖邓玄都曾任晋朝尚书吏部郎。祖父邓乾之任镇南长史。父亲邓应之曾任世祖征虏长史、吏部郎、彭城王刘义康大将军长史、豫章太守、光禄勋。邓婉最初任州西曹主簿、南侨王刘义轩的征北行参军，后转为参军事，又随府转为车骑参军，再转府主簿、江州治中从事时。世祖起义时任命邓婉为辅国将军、南海太守，率军到广州讨伐萧简，围攻一年多才攻克。因臧质叛乱，被江州刺史宗悫逮捕，恰逢赦免得以释放。邓婉的弟弟邓渠与臧质一同谋反，臧质败亡后邓渠被处死。邓婉的另一个弟弟邓桓也受牵连被杀。邓婉因在远处又有功劳，得以免死流放，滞留在广州。过了很久才得以返回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、尚书库部郎、都水使者、丹阳城、本州大中正。大明七年，皇帝巡幸溧阳，追念过去在藩邸时的旧人，下诏说已故光禄勋、前任征虏长史邓应之气量深沉稳重，历任职务都有政绩。朕昔日担当藩王重任时，他首先辅助政务，尽心竭力，朕从未忘怀。往年其子邓渠凶恶悖逆，自取灭亡，因恩情延及邓婉，特免其死罪。现在可以提拔邓婉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以表彰邓应之的旧日忠诚。第二年，邓婉出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、浔阳内史，代理江州事务。前废帝疯狂悖逆无道，因太祖、世祖都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而登上皇位，刘子勋的排行相同，因此深深猜忌，借何脉的阴谋，派使者携带毒药刺刘子勋死。使者到达后，刘子勋的典谦谢道玉、斋帅潘兴之、侍书楚灵寺等紧急报告邓婉，哭着请求对策。邓婉说，我是南方寒门士人，蒙受先帝特殊恩遇，将爱子托付给我，怎能令西门户百口性命，当以死报效。幼主昏庸残暴，国家危殆，虽称为天子，行事如同毒夫。现在我就率领文武官员直赴京城，与各位公卿士大夫废黜昏君，另立明主。景和元年11月19日，假称刘子勋的命令当天戒严。刘子勋穿着戎服出来处理政事，召集僚属，让潘兴之口头宣旨说，少主昏庸疯狂悖逆残暴，这都是各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，故命重臣全被杀害，驱逼王公，幽禁侮辱太后，不法之徒共同酿成祸端。京城诸王都被囚禁逼迫，陷于虎口，想奋起而无从措手。我身兼家国大义，怎能坐视天下横流？现在想发动九江的兵力，传檄远近，以谋王室。各位觉得如何？四座没有回答。陆氏参军陶亮说，少主昏庸疯狂，丑恶毒害已积累很深。伊尹、霍光的行为在古代实行过，殿下应当在今天担当。本州士人世代学习忠节，何况正值千载难逢之机，请让我笑死前驱。众人都奉旨，文武官员普遍晋升一级，转陶亮为资义参军事，领中兵，加宁朔将军，总领军事。公曹张审为资义参军，统管建造船舰。参军事顾昭之、沈伯玉、荀道林等参掌文书。南阳太守沈怀宝、明山太守薛长宝赴任，刚到浔阳，与新蔡太守韦希直一同任资义参军，领中兵，以及彭泽令陈绍宗一同担任将帅。起初废帝让荆州押送前军长史、荆州行事张悦到彭口，邓婉假称刘子勋的命令，解开他的枷锁，用自己所乘的车迎接他，任命他为司马加征虏将军，加邓婉冠军将军，两人共同掌管内外各种事务。派将军俞伯奇率领500人出兵切断大雷，禁止商旅通行，以及公司使命。派使者到各郡征发民丁，收缴兵器。10天之内得到甲士5000人，出兵驻扎大雷，在两岸修筑营垒。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赴任，刚到孤时，邓婉任命孙冲之为刘子勋的资义参军，领中兵，加辅国将军，与陶亮一同统帅前军。派记事参军荀道林撰写檄文，快速传告远近。恰逢太宗平定霍乱， 晋升刘子勋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诏令文书到达后，各位左吏都很高兴，拜访邓婉说暴乱已经清除，殿下又开黄阁，实在是公司大庆。邓婉因刘子勋排行第三，又因在浔阳起事与世祖的情况相符，认为必然万无一失，于是拿起诏书扔在地上说，殿下应当开宫门，黄阁是我们这些人的事。众人都惊愕。邓婉与陶亮等整治兵器铠甲，征召四方兵马。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随、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、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、雍州刺史袁乙、凉州刺史柳元护、益州刺史萧慧开、广州刺史袁谭远、徐州刺史薛安都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襄州行事何惠文、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谭生、晋陵太守袁彪、义兴太守刘延熙一同叛逆。此前废帝任命少林王刘子元为冠军将军、襄州刺史、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。到阙头时听说浔阳起兵，便停住报告太宗，请求只是禁止。太宗因刘子勋起兵本针对幼主，虽怀疑他不会立即解甲，但不想先显露出不同意见，下令让他继续前进。信使尚未回报，邓婉听说刘子元停在阙头不进，派数百人劫持迎接他，于是在桑尾竖起牙旗，向京城传发檄文说，杨九之术艰难，云雷相济，高祖承受天命，乘时驾云，却困于短暂路途。文祖定下祥瑞，昭示睿智教化，却终年凋零。二兄制造祸乱，三纲里灭，宗室诸王低头，姑息于叛逆之潮，枕戈待旦无人闻，偷取荣耀有官制。孝武皇帝放弃王位气血，纠集义军讨伐，奋起为戎首，亲自诛杀荆棘，久负重放光辉，两仪再造。但苍天不会，抛弃万国，皇运再次更替，四王荒淫。我以不才之身居藩王之长，身具宗庙社稷，覆灭在即。因此召集楚尹之众，飞袭京城，志在遵循前代典则，罢黜昏庸，提拔贤明，希望七庙重新安定，海昏侯有继承。岂料宋国祸患未止，世乱忽然到来，竟陷害贤明，篡夺天宝，违反天道，效法恶行，蔑视我皇德，干犯我昭穆，削弱我兄弟，放纵吃枭之心，倒袭伦隐之志，颠覆鼎座，诬枉天人。我辈孤弱同气，尚有十三人，圣灵何辜，竟当缺乏祭祀。从前龙州迟缓治国，晋正是依靠，盛汉中衰，居张坚持节操，旁之亲属尚且忘身驱驰，何况我忝为臣子，情义兼重，嚎哭感召一方，心痛与世相关，因此饮血卧薪，是赴宗庙祭祀。现在派遣辅国将军资义领中直兵孙冲之、龙骧将军陈绍宗率领虎狼之士甲兵二万，沿刘殿发直取白下。龙骧将军领中直兵薛长宝、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沈怀宝长戟万仞，与其千群直出南州，直抵朱雀。宁朔将军资义领中直兵陶亮、龙骧将军焦度总领中黄之旅枭雄三万，风卷江界，云临石头。建威将军张烈、龙骧将军何修明率领孟奔、夏玉之徒、晋汉之族斜驱金陵，北指昌河。龙骧将军张细伯、龙骧将军陈庆率领亲锐五千、强弩一万，飞风斑毒，齐会西明。冠军将军浔阳内史邓婉聚集乡雍之兵勇敢四万，受律总威，风急惊异。征虏将军领府司马张悦仓四千艘，水军五万，大帅众校洛邑祭道。冠军将军豫章内史刘衍、宁朔将军武昌太守刘弼、宁朔将军西阳太守谢志、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晋西太守严战之，皆亲近境内圣兵，进献诚意请效。后将军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随怀恩慕练整顿军队，先期出发。冠军将军襄州刺史少林王刘子元乘帆破浪，整众速至。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在陕西练甲，献图万数。辅国将军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何惠文被先皇提拔，身怀投媚之诚。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袁乙不谋而同， 雷发汉南。建武将军、顺阳太守刘道宪怀中抱铠，不辞三千之远。梁、益、清、徐、兖、豫、吴、会皆密派使者归城，视为表里。我清总大众十余万，白羽色川，双峰照野，金声震鼓，鸣鼓郭天。凡诸将帅皆忠诚无隐，智谋无疑，果敢刚猛，绝略多奇。水陆长驱，数道并进，发舟越险，背水争先。以此重战，谁能抵挡？推此一锐，沧海可平。诸君或承宠前朝，感恩旧日，或累世真纯，见威受命，但被敌手逼迫，无从效解。如今大军逼近，形势援助已接，见机而作，岂待终日？应当转祸为福，应变立功。周公、少公与三监同时，今日低，霍光与上官桀共主，邪正混杂，何事没有？但功绩显扬，则名声传播；奸佞得逞，则道义消沉罢了。几计入齐，陈平归汉，身尊欲远，名士世聚，成范全归，因见不远。若玩忽灾祸安于现状，告舍而不醒悟，则诸及五族有灭无疑。军法绝赏，信如白日，巫山既烧，知爱共焉。希望遵循良图，勿守毁折。习道宣告，使都知道。悬赏捉拿太宗，封万户侯，赏不倦20000匹，金银500斤，其余各有等差。太宗派荆州典签少宰程一马回江陵，经过襄阳，原以快马送信报告邓婉，劝他不要解甲，并上表劝刘子勋即位。颍州接到刘子勋出席，即听说太宗平定大事，立即解甲收齐。接着听说浔阳不停兵，而原以又响应颍府行事陆氏参军巡遍之大惧，怕被邓婉责罚，立即派资义领中兵参军郑景玄率军急下，并运送军粮。邓婉于是称说福瑞，制造剩余玉符，说松滋县有报自来，柴桑县宋竹上有来奉天子字样，又说青龙出现在东淮，白鹿出现在西冈，让顾昭之撰写瑞命记，建立宗庙，设置坛场，假作重现太后的玺印，让群僚向刘子勋进献伪号。太十二年正月七日在浔阳城即位，改景和二年为一家元年，任命安陆王刘子随为司徒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，浔阳王刘子房为车骑将军，临海王刘子胥为卫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少林王刘子元为辅军将军。当天云雨昏暗，行礼时忘了称万岁，取来刘子勋所乘的车，去掉车轮作为辇，放在尾殿的西边。当晚有鸠鸟栖息其中，枭鸟聚集在屋顶，又有秃鹫聚集在城上。刘子随拜司徒那天，雷电昏暗，震坏了黄阁的柱子，螭尾掉在地上，又有螭鸟栖息在他的帐上。任命邓婉为左将军、尚书右仆射，张悦为领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征虏将军如故。晋元以为安北将军，加尚书左仆射，临川内史张嫣为侍中，府主簿顾昭之、武昌太守刘弼并为黄门侍郎，庐江太守王子仲弃郡逃奔浔阳，也被认为黄门侍郎。鄱阳内史邱景先、庐陵内史殷隼、西阳太守谢志、后军府既是参军孙申、长沙内史孔林产、参军是沈伯玉、荀道林并为中书侍郎，荀变之为尚书左丞，府主簿江毅为右丞，府主簿萧宝兴为通直郎。邓婉的长子邓翠、张悦的儿子张寻并正云郎，邓翠兼卫尉，张寻的弟弟张烈任司徒主簿。建武将军、领军主、晋西太守严湛之家宁朔将军、庐陵内史王僧印为秘书丞，贵阳太守刘卷为尚书殿中郎，楚灵寺、潘兴之、沈光祖为中书通事舍人，其余各州郡都加爵号。邓婉本性鄙陋昏暗，贪婪吝啬过分，才获九十，都亲自量度校和。到这时，父子一起卖官鬻爵，让婢女仆人到市井贩卖，饮酒唱歌博戏，日夜不休，非常自傲自大。宾客到门，往往十天不得入见。内部事务全部委托给楚灵寺等三人，群小横行自肆，争相作威作福，世数怨恨，内外离心。太宗派遣散骑常侍、 领军将军王玄谟率领水军向南征讨，吴兴太守张勇作为他的后援。又派遣宁朔将军、浔阳内史沈攸之、宁朔将军江方兴、龙骧将军刘林仪率领部队驻扎在虎涧。当时东部叛军形势非常危急，张勇、江方兴回师向东讨伐。尚书下达福命说，光明与黑暗交替更迭，兴盛与衰亡相互沿袭，大宋的基业功业长久，圣祖的光辉重现，祥瑞充满上世。狂乱昏庸的人继承祭祀，国家的法度因此紊乱，毒害流传于九州，灾祸玷污了三陵，士大夫遭受杀戮侮辱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，人与神共同愤慨，朝廷与民间都泣血悲痛。圣上英明睿智在身，承受福命掌握日月，心怀家国，日夜辛劳，害怕社稷荒废湮灭，伦理沦丧。天威如雷霆爆发，妖分如冰雪消融，在桥门歼灭凶徒，不等明条之战，在牧野铲除暴虐，无需孟津的抚越。华夏与四夷已经安定，日月星辰恢复光芒，管弦奏出铿锵之音，衣冠展示端庄仪态，天下共同仰慕教化，远方之国向往风范。刘子勋在混乱之势举兵，大义如同剪除邪恶，但朝廷不加以制止，他不知邪正之分，窥伺京城地区，逼迫阻断两江，欺凌主上目无君王，残暴传播远近。我王赫然大怒，发兵讨伐叛逆，命令那些上将整军出征。如今派遣宁朔将军、浔阳内史沈攸之率领精锐7000人乘快船先行进发，龙骧将军刘林仪率领羽林军虎贲之士连续进击。贾节、都南讨前锋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兖州刺史殷孝祖、驱使吉水、黄河的禁卒如闪电雷鸣般发动攻击。史持节、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曲江县开国侯王玄谟率领50000兵众统帅前军。史持节、侍中、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建安王刘修仁统领神州之众，总督各路将帅。龙骧将军刘勉、宁朔将军刘怀真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直指大雷。宁朔将军柳伦、司州刺史庞孟求率领淮水、颍水的突击骑兵斜攻西阳。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山阳王刘修佑总领步兵百万精骑相连，黄河的船只、带地的战马迅速奔往江边，越地的吉吉、吴地的钩毛在京城郊外交相闪耀，加鼓声震动大地，金甲闪耀云端，互相形成犄角之势，水军陆师同时进发。冠军将军武念率领雍州、司州的精锐已经占据樊城、沔水，徐州刺史申令孙率领彭城、宋地的剽悍勇士从陆路如火焰般急进。皇上将亲自驾驭六军亲临江岸，旌旗遮蔽云彩，战船堵塞大海。从前吴国、楚国联合燕国、怀帝强劲凶悍，尘埃扰乱境内，声浪沸腾秦中，最终烟消雾散，难道不是先前的借鉴？而他们困守孤城，以等待天罗地网驱使乌合之众来对抗覆盖宇宙的军队，云网四面包围，双刃交错，犹如劲风吹拂细草，烈火扫荡寒原，焦枯卷曲的形状已经明显显露。朝廷怜悯我们的官吏，哀怜我们的市民，他们又有什么罪过被拘禁误入迷途？所以加以宣誓，让他们能够自新。如果他们沉沦迷惑不改，触犯王威，一同焚烧将至，即使后悔又有什么补救？奉诏说，四位王子年幼弱小，不幸陷入灾难，交战之时不得随意侵犯，如果有逼迫损伤，诛杀绝不宽待，左右主帅严格护卫侍奉，误入歧途之罪一概不追究。刘婉派遣孙冲之率领陈少宗、胡灵秀、薛长宝、张继伯、焦度等前锋10000人前来占据者旗。孙冲之在路上给刘子勋写信说，船只已经备好，器械也已整齐，三军踊跃，人人争着效命，就想沿江挂帆直取白下，希望迅速派遣陶亮等各军兼程前来接应，分兵占据新亭、南州，那么一举便可平定。于是加封孙冲之为左卫将军，以陶亮为右卫将军，统领各州兵一起东下。颍州军主郑景玄、荆州军主刘亮、襄州军主何昌、凉州军主柳登、雍州军主宗树等 合兵20000人同时东下。陶亮本来没有才干谋略，听说建安王刘修仁亲自上阵，殷孝祖又到了，不敢前进，将军队驻扎在阙州。当时刘婉派遣严湛之前来侵犯庐江，朝廷君主龙骧将军段伯荣受命讨伐他，改派段伯荣率领铁骑1000人回师向南征讨。3月3日，水陆两军攻打者齐，陶亮等人率军前来救援，殷孝祖被刘建射中而死，君主朱辅之、申谦之、张灵甫都失利，朱辅之的副将郑元将军黄甫中原，申谦之的副将虎贲中郎将徐志斌都阵亡。殷孝祖的支军君主范虔率领500人投降陶亮。当时东部军队已经获胜，江方兴又回到虎涧，建安王刘修仁派遣江方兴、刘灵仪各领3000人援助者齐，让江方兴统领殷孝祖的部队，沈攸之代替殷孝祖为前锋都督。孙冲之对陶亮说，殷孝祖是猛将，一战就死，天下大势已定，不必再战，应当直接攻取京都。陶亮不听从，太宗派遣员外散骑侍郎王道隆到者齐督战。殷孝祖死后的第二天，建安王刘修仁又派遣君主郭继之率领马步3000人到沈攸之处，沈攸之于是率领郭继之及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杜佑文、宁朔将军、屯骑校尉袁公祖、龙骧将军朱辅之、员外散骑侍郎高遵士、马君主、龙骧将军顿生、段伯荣等30000人清晨进战，奋勇攻击，大败敌军，斩首俘获数千，追击败兵到母山才返回。孙冲之等人在湖、白口修筑了2座城池，被君主张兴世攻占。陶亮听说湖、白二城陷落，非常恐惧，急忙召回孙冲之到阙尾，留下薛长宝代替孙冲之守者齐。先前在母山及各山冈分别设立的营寨也全部失败撤回，共同退保农湖。农湖就在阙尾。当时战争大规模兴起，国家用度不足，招募民众上交米200斛、钱5万、杂谷500斛，一同赐予荒县官职。上交米300斛、钱8万、杂谷1000斛，一同赐予四品政令使。满额报告后，如果想要署理四品官在家，也听任。上交米400斛、钱12万、杂谷1300斛，一同赐予四品政令使。满额报告后，如果想要署理三品官在家，也听任。上交米500斛、钱15万、杂谷1500斛，一同赐予三品令使。满额报告后，如果想要署理内监在家，也听任。上交米700斛、钱20万、杂谷2000斛，一同赐予荒郡官职。如果想要署理诸王国三令在家，也听任。刘婉又派遣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刘胡率领30000人马、铁骑2000，前来驻扎在阙尾。刘胡是宿将，屡有战功，向来多狡诈，被众人推重佩服，沈攸之等人很忌惮他。当时刘胡的同乡蔡纳、脚长生、张劲儿各自率领部队隶属沈攸之在者齐，刘胡写信招揽他们，蔡纳等人都拒绝。刘胡于是邀请蔡纳等人共同谈话，陈述平生交情，蔡纳等人责问嘲弄，劝说他们归顺朝廷。刘胡回军进入阙尾，没有别的权谋策略。辅国将军吴喜平定三吴后，率领所部5000人并运送物资到达者齐，在战鸟山修筑营垒，分派1000人乘坐轻快小船200艘与脚长生组成游击部队。薛长宝粮草用尽，报告刘胡请求增援。3月29日，刘胡率领步兵10000人夜间砍山开路，用布袋运米来供应者齐。天亮时到达城下，还隔着一条小沟，未能进城。沈攸之率领各军进攻，君主郭继之、荀僧韶、壮主韩兴宗等人率领3000人作为沈攸之的势力后援。刘胡拆毁所经桥梁道路，荀僧韶等人接顿行进作战，修复桥梁得以渡河。君主刘沙弥轻骑深入，到达刘胡麾下，于是被杀。沈攸之策马冲入敌阵，返回时被追骑刺中。马君主段伯荣、吴宝救他得以脱险。众人拼死作战，杀伤很多。刘胡军大败，丢弃粮食盔甲，沿山逃跑，官军乘胜追击，斩获很多。刘胡受伤，仅得回营。薛长宝惶恐无计，派人送信给刘胡，想要突围逃奔。 4月4日，刘胡亲自率领数千人迎接他，薛长宝等人开城突围逃走。沈攸之率领辅国将军沈怀明、君主周普孙、江方兴、申谦之等各军全力攻击。吴喜率军赶来，被刘胡的别部包围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有人来捉吴喜的马，将蔡宝用刀砍他，砍断手，然后得以脱险。郑元将军壮主卜伯宗、江夏国侍郎壮主张焕奋力战死阵中。卜伯宗是益州刺史卜天宇的儿子。沈攸之、吴喜等人苦战多时，薛长宝、张继伯、胡灵秀、焦度等人都受重伤，逃回刘胡军中。赭其城被攻陷，斩尾宁朔将军、南阳太守沈怀宝委奉朝请，领中舍人督战谢道玉接纳降兵数千人。陈少宗乘单船逃往西岸，与其部曲一起回到阙尾。建安王刘修仁从虎涧进据赭其。刘胡派遣陈少宗、陈庆率领轻快小船200艘、大舰50艘出阙外挑战。吴喜、张兴世、角长生等人攻击他们。吴喜的支军主吴献之驾驶飞鸽冲突，所向摧陷，斩获及投水淹死的人很多，追到阙里而还。太宗担心刘胡等人可能从陆路向京城进发，派遣宁朔将军、广德令王运率1000人防守卢险。当时刘胡等人兵众强盛，远近之人疑惑不定。太宗想要安抚人心，派遣吏部尚书楚渊到虎涧选拔将帅以下官员，申谦之、杜佑文因此请求黄门郎，沈怀明、刘亮请求中书郎。建安王刘修仁就让楚渊你选，皇上不允许，说忠臣为国殉难，不谋求回报，临难时干预朝廷典章，难道是臣下的节操吗？始安内史王直之、建安内史赵道生、安城太守刘袭都带领全郡归顺朝廷。刘婉派遣龙骧将军廖衍率领数千人，并征发庐陵的平民攻打刘袭。刘袭与郡城谭兵抵御作战，大败，谭兵临阵被杀，刘袭放弃郡城逃走，占据险要自首。廖衍掳掠一番后退兵，刘袭又出来占据郡城。当时齐王率领部队向东北征讨，而齐王的世子担任南康干县令，刘婉派人捉拿世子。世子的心腹萧兴祖、桓康等数十人护送世子的长子逃窜到草泽之中，招募到100多人攻入郡城救出世子。世子自号宁朔将军，与南康相沈用之、前南海太守何谭植、靖康太守刘少祖、北地人傅浩、东莞人同情等占据郡城起义。刘婉征召史兴向殷福为御史中丞，并命令他率领郡人一起东下。殷福兵众势盛，世子躲避到揭阳山。刘婉派遣武昌人戴凯之为南康相，世子率众攻打他，戴凯之战败逃走。世子派遣壮主谭文启率1000人戍守西昌，与刘袭相呼应。刘婉又派遣廖衍与其中兵参军胡昭等人在西昌修筑营垒，坚壁相守。刘婉召豫章太守刘衍为右将军、中护军，殷福代理豫章太守，督管上刘五郡，以防备刘袭等人。衡阳内史王英之率领郡中文武官员约500人，起义兵在长沙攻打何惠文，径直到达城下。何惠文率领左右出城与他交战，王英之勇气奋发，击杀数人，于是与何惠文交手作战，砍伤何惠文8处，何惠文砍断王英之的脚，于是杀了他。当时湘东国侍郎于洽为太宗督管国志，在湘东劝说太守颜悦发兵响应朝廷，颜悦不听从。于洽于是投奔贵阳，招募到数百人，想要回攻颜悦，颜悦害怕求和，于洽答应了他。于洽有部众2000人。当时刘婉征召何惠文率众下浔阳，从长沙出发，已经走了数百里，听说于洽起兵，于是回军攻打于洽，于洽不久战败逃走。殷福离开始兴后，让郡武官院谭伯初留下管理郡中事务。当地人刘四祖等人杀了谭伯初，占据郡城起义。刘婉派遣始兴太守韦希珍、阴阳将军杨洪之率领1000人讨伐刘四祖。刘四祖也派遣部众出南康，与齐王世子会合。韦希珍等人因义军强盛，停住庐陵不敢前进。广州刺史袁谭远听说始兴起兵，派遣部将李万周、陈伯绍率领部众讨伐刘四祖。刘四祖派兵戍守真阳， 李万州也修筑营垒相守。刘四祖派人欺骗李万州说，浔阳已经平定，朝廷派遣刘勉为广州刺史，即将到来。李万州相信了，便回军袭击番禺，夜间用长梯入城。袁谭远怯弱没有防备，听说李万州反叛，便赤脚出奔。李万州追到城内，将他斩杀。胶州刺史谭毅被替代返回广州，携带资货巨万。李万州诬告他叛逆，袭击并杀了他。于是劫掠公司银帛，抄没袁谭远、谭毅的珍宝，全部占为己有。袁已率领雍州的全部兵力赶赴浔阳。当时孔道存担任卫军长史，代理荆州事务。邓琬派黄门侍郎刘道宪接替他，任命孔道存为侍中，代理雍州事务。柳元景被杀时，柳元景的侄子柳世龙担任上庸太守，百姓和官吏一起把他藏匿起来。袁已起兵时征召柳世龙，柳世龙没有应召。袁已率军东下后，柳世龙便集合蛮族和汉族共2000多人，在上庸起义，袭击襄阳。孔道存派将领王世明、康元龙等人在万山迎击，柳世龙大败，退回郡城自首。沈攸之等人与刘胡相持很久，未能决出胜负。皇上又派强弩将军任农夫、镇武将军武惠仓、冗从仆射全景文、君主刘伯符等率兵陆续赶到。沈攸之修理战船，木材板材不充足，想不出办法。恰逢邓琬送来5000片船板供刘胡的军队使用，不久狂风潮水奔涌迅疾，船板冲撞栅栏飘出长江，刘胡等人无法控制，自行撞击战舰，杀死淹死数十人，顺流而下，停泊在沈攸之等人的营地。于是木材板材非常充足。邓琬晋升袁以为都督，征讨诸军事，配给鼓吹一部。6月18日，袁以率领楼船1000艘进入阙尾。张兴世建议越过阙尾，向上占据黔西，切断他们的粮道。刘胡多次进攻黔西，不能攻克，此事记载在张兴世传中。刘亮率领所部来到刘胡的营寨下，刘胡派他的副将孙熙以及张陵、焦度率领5匹铁骑越过山涧攻击刘亮，未能得手，孙熙回马离开。刘亮让身边善于射箭的人从两侧射击孙熙，孙熙坠马被斩首。张继伯的副将马可率领所部前来投降。刘亮扎营深入敌军境内，袁以畏惧他说，贼人进入我的肝脏里怎么能活。刘胡率领轻快战船400艘从雀头内陆出发，想要进攻黔西。不久他对长史王念书说，我从小练习步兵作战，不熟悉水战，如果步兵作战常在数万人之中，水战则在一艘战船上，各船各自前进，互不关联，只能在30人中取胜，这不是万全之计，我不做。于是假托疟疾停在雀头不进兵，派龙骧将军陈庆率领300艘战船前往黔西，告诫陈庆不必作战，张兴世、武惠仓我都了解，自然会逃跑。陈庆到达黔西不敢进攻，越过黔西在梅根建立营寨。刘胡另外派将领王启率领100艘战船进攻张兴世，张兴世反击大败王启。刘胡率领其余战船疾驰返回，对袁以说，张兴世的营寨已经建立，不能仓促进攻，昨天的小规模战斗不足以造成损失。陈庆已经与南陵、大雷各军共同扼守上游，大军在此，雀头各将又切断下游，他们已陷入包围，不必再担忧。袁以对刘胡不出战很生气，对他说，粮运被堵塞，这该怎么办？刘胡说，他们还能逆流越过我们而上，这粮运为什么不能顺流越过他们而下呢？袁以又派刘胡率领步兵20000、铁骑1000前往进攻张兴世。刘秀仁因此命令沈攸之、吴喜、角长生、刘灵仪、刘伯符等人进攻龙湖，建造皮舰10艘，攻拔敌人的营栅，苦战一整天，大败敌军。袁以被攻打得非常紧急，派快马送信召刘胡返回。张兴世占据黔西后，长江水路被阻断，刘胡的军队缺乏粮食，邓琬大量运送物资粮食，但因畏惧张兴世而不敢顺流而下。刘胡派将领迎接，被黔西的军队打败，物资全部覆没，烧掉30万斛米，刘胡的部队震惊恐惧。刘胡的副将张喜前来投降，说刘胡想要反叛。8月24日，刘胡骗袁以说， 我再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向上攻取张兴市，同时向下收取大雷剩余的粮饷。让袁乙把全部马匹调配给他。当天夜里，刘胡丢下袁乙逃走，直奔梅根。他先让薛长宝准备好船舰，全部调走南陵的各路军队，烧毁大雷各城后逃走。袁乙听说刘胡逃走，也丢下部队向西奔逃，到清陵被杀。刘胡率领几百艘船20000人向浔阳进发，欺骗刘子勋说袁乙已经投降，军队都散了，只有我率领所部独自返回，应当迅速部署。作为一战的本钱，我将停住据守彭城，誓死不变心。于是从江外连夜攻取绵口。邓婉听说刘胡离去，惊慌混乱无计可施，叫来楚灵寺等人商议，都想不出办法，只说再集结兵力，加赏五阶官，有的说加赏三阶官。张悦刚刚为侄张浩办完丧事，便假称有病叫邓婉来商议事情，让左右在帐后埋伏甲兵，告诫他们说如果听到药酒就出来。邓婉到达后，张悦说你首先倡导这个谋划，现在事情已经紧急，计策将怎么定？邓婉说正应当斩杀晋安王刘子勋，查封仓库来谢罪。张悦说今天难道可以出卖殿下来求活命吗？于是喊药酒，再喊，左右的人震惊恐惧，不敢应声。张悦的第二个儿子张巡提刀走出，其余的人陆续到来，当即斩杀邓婉。邓婉死时60岁。当时中护军刘顺在座，惊慌起身抱住张悦，左右的人想要杀他，张悦回头说与护军无关，于是停止。潘兴之听说邓婉死了，率兵到来，张悦派人告诉他说邓婉谋反，已经斩首示众。潘兴之于是返回，捉拿邓婉的儿子一并杀掉。张悦于是乘一艘船带着邓婉的首级疾驰而下，到建安王刘修仁处投降。蔡纳的儿子蔡道渊因为父亲为太宗效力，被囚禁在坐部，趁混乱打开枷锁入城，抓住刘子勋并囚禁了他。沈攸之等各路军队到达江州，在桑尾崖旗下斩杀刘子勋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刘顺及其他一同叛逆的人全都被处死。吴喜、张兴世进军荆州，沈怀明进军颍州，刘亮、张继儿进军雍州，孙超之进军襄州，沈思仁、任农夫进军豫章，所到之处都被平定。刘胡逃入沔水，部众逐渐散去，等到达石城时只剩下几名骑兵。晋陵郡丞陈怀真是陈宪的儿子，听说刘胡经过，率领几十人拦路截击。刘胡的人马已经疲惫，自料难免一死，于是跟随陈怀真入城，说口渴，陈怀真给他酒喝，刘胡喝完酒拔出佩刀自杀，没有死，被斩首送到京城。张兴世的弟弟张僧产追赶刘胡，距离石城还有几十里，遇到送刘胡首级的信使，将其带回晋陵，杀了陈怀真，窃取了这个功劳。颍州行事张审伪晋陵太守邱景先听说失败，改装成僧人逃走，被追上抓获处死。荆州听说农湖被平定，商议想再派军队与颍州合兵，又想要切断据守巴陵，经过一天不能决定，于是派将领赵道使在江津修筑营垒，人眼戍守沙桥，各口岸要道都有驻军，人心逐渐离散，将士渐渐逃散。又商议奉刘子胥逃往益州，投靠萧慧开，点千软道玉，少宰不同意，说近来接到令诏，各藩镇如果改过归顺的都恢复本爵，而且任叔已经切断白帝城，杨僧寺占据凉州，即使想要西去怎么能到达。阮道玉、少宰立即与刘道宪解散平民，派使者前去请罪。荆州至中宗景、当地人姚简等率兵入城，杀了刘道宪、阮道玉，既是参军报召，抢劫府库，抢得一无所有，抓住刘子胥投降。当初邓婉向巴东征兵，巴东太守罗宝称以郡中与凶蛮接壤，兵力不足分配为由推辞。巴东人任叔聚集部众起义，派人送信邀约罗宝称，罗宝称犹豫未决，突然得病而死。任叔于是自号辅国将军，率兵占据白帝城，杀了罗宝称的两个儿子，扼守三陕。萧慧开派费兴寿等5000人进攻任叔，任叔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斩杀费兴寿。刘子胥又派中兵参军何康之兼任宜都太守，讨伐任叔。军队到达陕口， 被蛮族首领向子通击败，只身逃回。人说于是固守白帝城。孔道存知道浔阳已被平定，派使者归顺。不久听说柳世龙、刘亮将要到达，部众全部奔逃。孔道存和他的三个儿子同时自杀。何惠文开始参与谋反，他母亲禁止他不听，母亲于是带着女儿回到江陵，匆忙把她嫁出去。何惠文兼具将帅和官吏的才能，有谋略和办事能力，虽然杀害了王英之，皇上特别加以宽恕，吴喜宣布圣旨赦免他。何惠文说，既然陷入叛逆的节操，亲手杀害忠义之士，天网虽然恢恢，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之事。调好毒药将要喝下，门生把药打翻，于是绝食而死。颜月担心余洽回到京城，说出他开始时的同逆行为，秘密派人杀了他。当初淮南定陵人贾袭宗本县已被刘胡占领，他率领20人投奔沈攸之。沈攸之报告建安王刘修仁，刘修仁任命他为司徒参军都护，让他回乡召集人马，被刘胡俘获，用火烤他，问朝廷军队的消息。他一句话不说，瞪着眼睛对刘胡说，你举兵内乱，觊觎地位，没听说有什么奇谋远略，却施行刨落之刑。我本来以身奉义，死又有什么可怕？刘胡于是杀了他。前军典迁犯道兴，志向不同叛逆，被邓婉杀害，其余奉顺而被杀害的都被皇上哀怜。下诏说，前镇军参军都护范道兴是我的旧部下，曾跟从在北藩，服役于南基，遭遇命运之会，怀抱恩情坚守节操，被群凶杀害，念及他的纯诚，实在令人怜悯悲怆，可追赠员外散骑侍郎。南城令鲍法度，后军典迁冯赐名，永兴令应生，新建令库延宝，上饶令黄南等人违逆时顺，一同被诛灭，念及既往，应当加以追荣，可追赠应生为奉朝请，鲍法度为南台御史，冯赐名、库延宝、黄南都为员外将军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宁朔将军都豫州之梁郡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岭南梁郡太守晋陵张兴事，总领水军屡战克捷，进而切断贼军上流前溪，贵口苦战，平定凶逆，如今封为南平郡坐堂县开国侯，食邑1000户。宁朔将军参司徒中直兵军事广平角长生一同总领水军屡次作战，及张兴事上据前溪，角长生独当贼军要冲，功劳赐于张兴事，如今封为武陵郡千陵县开国侯，食邑800户。宁朔将军是守西洋太守吴兴全景文，尚书比部郎吴献孙超之，贾辅国将军右卫将军南彭城刘亮等3人都经过晋陵苦战，全景文、孙超之又北讨破釜，水军切断贼军粮运，即经过葛冢、石梁2处破贼，刘亮南伐经过大战，又最处险要艰苦之境。全景文如今封西阳郡孝宁县，孙超之封长沙郡罗县，刘亮封顺阳县，都为开国侯，食邑各600户。贾辅国将军骠骑司马刘灵仪、宁朔将军右军蔡纳、宁朔将军屯骑校尉段佛荣等3人统管进攻道路，都经过苦战。刘灵仪如今封兴野郡兴野县，蔡纳封始平郡平阳县，段佛荣封湘东郡临征县，都为开国伯，食邑各500户。贾辅国将军左军吴兴沈怀明、龙骧将军姬涉将军东平周盘龙、司徒参军南彭城李安明等3人沈怀明经过晋陵破贼，又水军南伐，统管进攻道路，周盘龙虽不统军，但都经过大战，率先登城陷阵，李安明又跟随张兴事扼断前溪，另外统军在贵口破贼，如今封沈怀明建安郡吴兴县，周盘龙封晋安郡晋安县，李安明封建安郡少武县，都为开国子，食邑各400户。贾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彭城杜佑文、龙骧将军羽林间太原王牧之、龙骧将军羽林间吉北顿生、龙骧将军羽林间沛郡周普孙、员外散骑侍郎朱仲恩等5人杜佑文经过晋陵破贼，在军中统管进攻道路，南伐农湖，周普孙副左沈攸之总领众军，王牧之、顿生、朱仲恩都南伐有功，如今封杜佑文少林郡邵阳县，王牧之封衡阳郡衡山县，顿生封始平郡武功县，周普孙封顺阳郡清水县，朱仲恩封南海郡龙川县，都为开国南，食邑各300户。江方兴因战功任太子左卫帅，贼军未平定，他因病去世，追封武当县侯，食邑500户。 江方兴是济阳考城人，出身官宦世家。龙骧将军、虎贲中郎将董恺之跟随张兴世攻破留湖、白城，率先登城，封为合龙县子，食邑400户。君主张灵甫东南征讨有功，封为上饶县南，食邑300户。前征北长兼行参军杨阜因贵口之功，封为随城县南，食邑200户。追赠余洽、谭兵为给事中，任命李万州为步兵校尉。陈怀珍因斩杀刘胡之功，追封永丰县南，食邑300户。刘胡，南阳聂阳人，本名傲胡，因为他的脸傲黑像胡人，所以以此取名。长大后因为傲胡难叫，就单叫胡。出身俊将，口才敏捷，善于处理事务，逐渐升到队主，讨伐各蛮族，每次出征无不取胜，蛮族非常畏惧他。太祖元嘉28年，任镇威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讨伐上儒、南山就西蛮，大败他们。孝建元年，朱修之任雍州刺史，以刘胡为西外兵参军、宁朔将军、建昌太守，攻打鲁秀有功，授建武将军、东平阳平二郡太守。入朝任江夏王义公太宰参军，加龙骧将军。前废帝景和年间，建安王修仁曾任雍州刺史，以刘胡为修仁安西中兵参军、冯异太守，将军如故，又转任资义参军。太宗即位，授岳骑校尉。蛮族至今害怕他，小孩哭，对他们说：“刘胡来了。”段佛荣，金兆人。太师5年，从游击将军任抚师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任职清廉谨慎，使西土安定。后废帝元徽2年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领长水校尉。4年，升魏尉，领右军将军。未就任，又出为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、溧阳太守。4年，去世，追赠前将军，改封云渡县，谥号列侯。刘灵仪，襄阳人。元徽元年，从抚师将军、淮南太守，任南豫州刺史、溧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次年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、南兰陵太守。病逝，谥号壮侯。元乙，字景章，陈郡杨甲人，是太尉叔哥哥的儿子。父亲元寻，吴郡太守。元乙最初任豫州主簿，举秀才，未就任。后来补史兴王俊后，军行参军，著作左郎，庐陵王少南中郎主簿，世祖征虏，辅军主簿，庐江太守，尚书都官郎，江夏王义公骠骑记事参军，汝阴王文学，太子洗马。当时元乙父亲任吴郡太守，元乙跟随父亲在官任上。正值元兄弑君即位，安东将军随王旦起兵讨伐，任命元乙为资义参军。世平后，授正元郎、晋陵太守。遭遇父丧，服丧期满，任中书侍郎，又授晋陵太守，袭封南昌县五等子。大明2年，授东海王一平南司马、浔阳太守，行江州事。又任益阳王场前军司马，太守如故。刘场不久罢府，司马职解除，加宁朔将军，改太守为内史。又任浔阳王子房冠军司马，将军如故，行淮南、宣城二郡事。5年，召为太子中庶子、御史中丞，领本州大中正。7年，升侍中。次年，授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、襄阳太守，加辅国将军。未成行，又任永嘉王子仁左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将军如故。未就任，又任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大明末年，新安王子鸾因母亲受宠而有圣宠，太子在东宫多有过失，世祖略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，从容间颇提及。元乙极力称赞太子好学，有日新之美。世祖又以沈庆之才能不多，言论中颇加讥谤。元乙又陈述沈庆之忠诚勤勉，有才干谋略，可担当重任。因此前废帝深深感激元乙，沈庆之也感怀他的恩德。景和元年，诛杀诸公，想引进元乙，委以朝政，升为吏部尚书。又下诏说：宗社多故，性因种私，谨命未伦，神作在意，自非中谋密契，岂宜克舔。侍中祭酒，领前军将军，新除吏部尚书乙、游击将军、 领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徐元诚心内款，参文佳策，匡赞之效，时间正怀，宜真茅舍，宜讲义盖，宜可封兴隆县子，原可封吴平县子，十邑各500户。不久意向乖违，宠待顿衰，开始令元仪与沈庆之、徐元参之选事，不久又反以为罪，时有司纠举弹劾，作罪以白衣领职，随从寻衅胡熟，往返数日不被召唤。元仪担心遭祸，假托言辞请求外任，沈庆之为他坚决陈请，才获允许，受建安王修仁安西长史、襄阳太守加冠军将军。修仁不赴任，即以元仪为使持节、都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、颍州之近邻，随二郡诸军事，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将军如故。元仪的舅舅蔡兴宗对他说，襄阳星象凶恶，岂可冒犯。元仪说，白刃交钱不救流矢，是有缓急的缘故，如今此行本愿生出虎口，且天道辽远，何必都应验，如其有征兆，当修得以攘解。于是狼狈上路，常担心被追，行至浔阳，高兴地说，现在才免祸了。与邓婉款洽，亲密相交往，常请求密谈，必整日整夜。原以与邓婉人望地位本来悬殊，众人知道他有意志了，既到襄阳，便与刘胡修缮兵器，集结士卒。正值太宗平定大事，晋元以号右将军，因荆州典签少载乘一马回江陵，路经襄阳。元以反意已定，但粮草武器不足，且想上表于太宗。元以的儿子秘书程元简说，一上表章便为比臣，以臣伐君，于意不可。元以听从，元以诈称受太皇太后令，使其起兵，便见牙旗持传檄文，上表劝晋安王子勋即帝位，给邓婉写信，让他不要解甲。子勋即位，晋元以号安北将军，加尚书左仆射。太宗使朝士给元以写信说，夫一杯乡音，心隔地数，或多难而固其国，或因忧而起盛名，此寄注于前史，一章于文件。王室不躁，昏凶肆虐，神鼎江伦，宗纪极敏，信天为王颂，前力有归。主上体字圣文，记名作瑞，而汝君有礼，屯于下台，祭天地俱愤，义勇同愤，克舔金泥，三灵更造，应天顺民，元吉保命，四海属西间之欢，化容见来苏之态。吾等豁免刀具，锦权首领，复身奉为心，命成亨运，缓待谈笑，激攘盛世。汝虽渠劳于外，祭祖京师，然心期所寄，将汉何远？自九江告变，皆为邓氏狂祸，彼日国言岌岌，颇臣无子，道路之意，岂其豁然？闻此之日，能无害晚。凶人反倒败德，日夜滋身，逆境狡特，曲谋柴虎，非为毒瘤外物，恶积中朝，乃欲毁灵邑，虐重县，烧宗庙，掳御物，然后荡赴京都，必使拦敌俱尽。自非圣上妙算灵图，抚眉训弊，维持内外，拥卫臣下，则赤县为荣，百姓其余矣。此事此理，宁可熟念。即天道抚顺，讴歌有奉，高祖之孙，文皇之子，得动九幽，功冠三耀，匡整家国，提御前手，若不子民难面，将使神器何归？而群小构特，妄生窥忌，成枕祸焉，冠高乱照，谗人罔极，自古有之。汝中金冠冕，儒雅世袭，多见前载，现见中邪，和远仪郎中之轻轨，尽望太尉之纯盖。相与或群从旧生，或阴亚周款，一旦胡月能无怅恨。若疑狂所至，邪必无穷，汝当示众奋歌，减此朝时。若自言过听，迷途未远，圣上临物以人，阶下以爱，岂直雍齿先锋，乃当射钩见相矣。当由力窘既屈，丹诚未亮邪？气宇难服，寤寐严守，若反照炎流，归城奉阙，西归开宇，非尔而谁？吾等病过何屈辞，巨刀飞服，纡巾脱玉，改冠蓬门，入奉顺，与之卧，出见西，唐之化，雍容于阳，信白居空谷之时也。 奈何悔至先机，自导凶力，山门萧瑟，松亭水扫，言念楚路，岂不思父母之邦？幸那恶时以捐美枕，才疏表意，而其图之。当时尚书右仆射蔡兴宗是袁乙的舅舅，领军将军袁粲是袁乙的堂弟，所以就说群从旧生。子勋征召袁乙下浔阳，派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，袁乙便率众即下，让儿子袁简带领家眷一起回去。当时刘胡驻扎阙尾，久战不绝。太史二年夏，加袁乙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给鼓吹一部，率楼船千艘，战士二万，进入阙尾。袁乙本无将略，性格又怯懦，在军中未曾穿戎服，谈论不涉及战阵，只赋诗谈意而已，不能安抚接洽诸将。刘胡每论事，回答很简略，因此大失人心，刘胡常切齿痛恨。刘胡因南方运输未到，军事匮乏，向袁乙换襄阳的资财。袁乙回答说，京城两处宅子未建成，也应经营修理，不可损减。又相信来往的言论，说京师米贵，每斗至数百钱，以为不需攻伐，自然就会离散，于是拥兵等待。太宗派袁乙就门生徐硕奉手诏晓谕袁乙说，你历官古今，贤祖与强盛，何尝可是？自朕即位，道路梗塞，你无法奉表，未曾为臣，如今追踪窦荣，犹未为晚。到刘胡叛逃离去，没有告诉袁乙，袁乙到夜里才知道，大怒骂说，今年被这小子所误。呼唤取飞燕，对其部众说，我当亲自出去追他。于是又逃走，到阙头与戍主薛伯贞及其所领数千人步行取清陵，想往浔阳。叶芷山坚宿，杀马慰劳将士。袁乙回头对薛伯贞说，我举八州以谋王室，为一战而散，岂不是天意？并非不能死，其想草间求活，希望一到浔阳向主上谢罪，然后自杀。于是慷慨敕令左右取符节，无人应答。及至天明，薛伯贞请求说密语，于是斩袁乙首级到前夕马军主襄阳于战之处。于战之于是斩薛伯贞，并送首级以为己功。袁乙死时年47。太宗愤恨袁乙为叛，将尸体流放江中，其弟子袁篡微服寻找，41日才找到，秘密将丧葬于石头城后山冈，与遗旧奴亲自共同背土。后废帝即位，才得改葬。袁乙的儿子袁简任为黄门侍郎，加辅国将军，戍守彭城。浔阳兵败，袁简弃城逃走，被讨伐擒获伏诛。孔济，字思远，是会稽山阴人，太常孔林的孙子。父亲孔邈担任扬州治中。孔济年少时刚只有风骨，以明辨是非为己任。他口吃，喜欢读书，很早就出名。最初被举荐为扬州秀才，补任主簿，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公曹，衡阳王刘义济的安西主簿，护曹参军，兼任南益阳太守，转任济事。他上奏表坚决推辞，说济事的职位确实是显要之职，除非文才德行优秀敏捷，没有人能担任。我孔济在学业上没有成就，在家乡默默无闻，因懒惰被贬斥，与疲惫的农民并列，只是像山渊一样隐藏自己，才没有被完全抛弃，所以能够随风舞动，滋润受益，依附多年。今天的任命，我不敢冒昧接受。过去那些学问优秀、才华丰富的人尚且难以胜任，何况我才能浅薄，资质鲁钝，又怎能轻易担当？我听说，根据才能安排职位，是君主任用官员的方法，贡献能力来就任职位，是臣下侍奉君上的方式。我虽然不聪明，但常常信服这些话。现在我的宠幸依靠旧情，举荐并非崇尚品德，恐怕无法平衡一方，符合大家的视听。恳请陛下明察我的心意，请求更改现在的职位，授予我一个闲散的官职，那么像野鸭和赫格德其所，我的忧虑就消除了。又说，担任济事的要职需要通才、敏捷、忠诚，加上性情勤勉仔细的人。我学问不贯通，性格又粗疏懒惰，怎么能担当知晓机密、执笔文牍的重任？贾充的过失与此相比不算过分。我从小沉沦于常规，本来没有远大志向，升迁的愿望怎么能忘记？如果确实有微小的光芒，能增加光辉，那自然是扬名之时， 文采飞扬之日，怎么敢自求安逸，保持淡泊闲逸？恳请怜悯我的鲁钝，让我有适合的职位，那么这种成全的恩典始终优厚。刘义季无法改变他的意愿，于是得以免去这个职位，被征召为通直郎、太子中舍人、建平王刘友、秘书丞、中书侍郎，随王刘旦的安东咨议参军，兼任记事、黄门侍郎、建平王刘宏的中军长史，又任黄门侍郎、临海太守。当初近代散骑常侍的选拔和声望很重，与侍中没有区别，后来这个职位变得闲散，用人逐渐轻视。孝建三年，世祖想提高这个职位的选拔标准，下诏说散骑的职务是进士，负责归谏和接受意见，设置这个职位的根本确实是亲近重要，但近来选拔常侍没落不妥，应该选拔当代贤良，永远保持清正。于是吏部尚书严峻上奏说，常侍是华贵的选拔职位，等待有才之人。新任临海太守孔济志业娴静，司徒左长史王玉怀抱清高，一起任命为散骑常侍。世祖不想威权下移，后来分吏部尚书设置两人，以减轻其权力。侍中蔡兴宗对人说，选不重要，常侍闲散，改变名称而不改变实质，虽然主上想要有所轻重，但人心怎么能改变呢？不久之后，常侍的选拔又变得卑微，选部的尊贵没有改变。孔济兼任本州大中正。大明元年，改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义军校尉，转任秘书监，想任命他为吏部郎，没有实现。升迁为廷尉卿、御史中丞，因为鞭打令史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被赦免，没有追究。六年，被任命为义兴太守，没有到任，担任浔阳王刘子房的冠军长史，加宁朔将军，代理淮南、宣城二郡事务。同年，又被任命为安陆王刘子随的冠军长史，江夏内史，又随府转任后军长史如故。孔济为人纵酒任性，每次喝醉就整天不省，在同僚之间多有凌辱轻慢，尤其不能曲意奉承权贵，没有人不害怕他并讨厌他。不经营产业，日常贫困空乏，有无多少从不关心。担任两府长史，点签禀告事情，不叫不敢上前，不让离开不敢离开。虽然醉的日子很多，但明晓政事，醒时判决，从未有羁押。众人都说，孔公一个月有29日醉，胜过别人29日醒。士卒每次想召见他，先派人看他醉醒。性情真诚朴素，不崇尚矫饰，遇到珍宝玩物使用不犹豫，而其他物品粗糙破败始终不更换。当时吴郡顾忌之也崇尚简朴，衣服器用都选择简陋的。宋代说清廉简约，称道这两人。孔济的弟弟孔道存、堂弟孔辉很经营产业，两个弟弟请假东归，孔济到水边迎接他们，辎重有十几条船，都是棉绢纸席之类。孔济看见假装高兴，对他们说，我近来困乏，得到这些很重要。于是命令放到岸边，然后严肃地对孔道存等人说，你们辱没世人身份，怎么至于回到东方做商人呢？命令左右取火烧掉，烧完才离开。在此之前，宇辉之担任御史中丞，性格豪奢华丽，服饰玩物很华美，孔济接替他，衣帽器用无不粗率。兰台令史和三吴妇人都有轻视他的意思，孔济蓬头散发，腰带宽松，风貌清俊严肃，他们都重足摒气，不敢欺侮冒犯。宇辉之，字景游，是颍川鄢陵人，从御史中丞出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死在任上。八年，孔济从颍州行征，被征召为右卫将军，没有拜授，改任司徒左长史。孔道存接替孔济担任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。当时东方大旱，京城米贵，一斗将近100钱。孔道存担心孔济非常缺乏，派官吏运500斛米送给他。孔济叫来官吏对他说，我在那里三年，离职时没有准备路粮，二郎到那里不久，怎么能立刻得到这些米？可以运米回去。官吏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运米上水的情况，京城米贵，请求在这里卖掉。孔济不听，官吏于是运米回去。永光元年，升任侍中，没有拜授，又担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，又出任浔阳王刘子房的右军长史， 加辅国将军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太宗即位，征召孔济为太子詹事，派旧部平西司马羽业为右军司马，代替孔济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当时尚有反叛，皇上派都水使者孔藻到东方慰劳。孔藻到达后对孔济说，废地奢侈浪费，仓库储蓄耗尽，京城空虚匮乏，物资已经用尽，现在南北一起起事，远近离叛，如果雍武郡的精锐招动三吴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孔济同意他的话，于是发兵迅速发布檄文。孔济的儿子孔长恭、孔藻的两个儿子孔鄢、孔玄都在京城，快速送信秘密报告。太十二年正月，一起叛逃东归。送信邀请吴郡太守顾琛，顾琛因为母亲年极高，又靠近京城，与长子顾宝素谋划商议，没有反叛。小儿子顾宝先当时担任山阴令，快速送信报告顾琛，说南军已经靠近，朝廷孤弱，不立即顺从，必有覆灭之祸。孔济的前锋军队已经渡过浙江，顾琛于是占据郡城，一同反叛。吴兴太守王谭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彪一时响应。羽业已经东下，太宗就派他代替刘延熙为义兴太守，加建威将军，任命刘延熙为巴陵王刘修若的镇东长史。羽业到达长塘湖，立即与刘延熙会合。太宗派建威将军沈怀明向东讨伐，尚书张勇相继进军，镇东将军巴陵王刘修若统领东讨各项军事。发布檄文到东方说，据说祸乱有征兆，灾难没有定门，祸福的来临实在是人为所致，所以骚树贪图叛乱，最终灭绝宗庙祭祀，昌县制造祸乱，很快遭到抚越之诛，这些都在史册中昭彰，是古今的名界。自从国运时难，三纲倒绝，神奇停息，帝业如悬流，皇上仁德雄才汇聚祥瑞，英明睿智顺应隶属，凤仪如火焰升腾，龙辉如闪电闪耀，清除子宫污秽，不等明条之事，治理朝政，不显飘楚之威，所以坠落的天为得以再造，亏缺的天下得以重建，阴阳纲纪配以此光。但群凶恣意暴虐，胁迫煽动幼童，小小东垂又沦入丑行，邪佞从恶，如风已聚集，圣谋如雷霆爆发，神威四临，语书所到，一缕如云聚集，旗帜所指，逆徒如冰融化，胜负的效果已经明显。司徒建安王谋略冠世，统帅大军，骠骑山阳王风略早显，激励中军，有的在江李振霜，有的在京和腾燕，金甲映照天庭，喧嚣震动海浦。前将军吴兴太守张勇东南杰出，协助策划军机，建威将军沈怀明镇东中兵参军刘亮，五位将军受祭之，精锐五千，如熊腾虎步。龙骧将军王牧之、龙骧将军顿生铁骑成群，风驰电掣。右军将军齐王射声校尉姚道河，楼船千艘覆盖河川。左军袁公祖步兵校尉杜佑文、冗从仆射全景文、员外散骑侍郎孙超之都率领胡旅，络绎如云赶来。殿中将军杜敬真、殿中将军陆攸之、建武将军吴喜甲盾一万，吩咐一星，我勉强惩罚，总领军事持剑东驰，在沿海伸张愤怒，喷气则白日昏暗，洗马则清江倒流，以此讨伐叛逆，什么强敌不能消灭，以此安抚归顺，什么顺从者不怀念，怜悯那些迷途之人，不分姚和杰，螳螂威命抵挡雷霆之冲，以枯的叶子面对双峰之对，小人所心寒，匹夫所叹息，因祸得福，转败为成，前车之鉴不忘，后世就明，如果能相率归顺，放下武器表示诚心，则福泽当年，福祉延及后代，哪里比得上身被车裂，宗族被屠，鬼魂哀泣呢，详查安危，自求多福。悬赏活捉孔济者封1500户开国县侯，活捉顾琛者封1000户开国县侯，斩首送来的人给一半赏赐。当时将士大多是东方人，父兄子弟都已依附叛逆，皇上趁送军时普遍宣示说，朕正要崇尚德性，简化刑罚，使四种罪行不互相株连，帮助顺逆的人 一律以所从方向为准。你们应当深刻理解这个心意，不要因为亲戚而忧虑。众人于是非常高兴。孔济所派的孙谭贯等军队驻扎在晋陵九里，布阵很盛大。沈怀民到达奔牛，所率领的军队寡弱，于是修筑壁垒自固。张勇到达曲阿，不知道沈怀民是否安全，百姓惊扰，将士都想离散。张勇退回延陵，投奔刘修若。诸将帅都劝退宝珀冈。当天非常寒冷，风雪很猛，唐代绝坏，众人没有坚定之心。刘修若宣令，敢有说退的斩。众人稍微安定，于是筑垒休息。不久得到沈怀民的信，敌人确定没有进兵。君主刘亮又相继到达，兵力增加，人心才安定。当时勇士令孔景轩又反叛，在县西将县山力炸，截断渡口道路，刘延熙加他宁朔将军。杜敬真、陆攸之、溧阳令刘修文攻打孔景轩的别寨，斩杀他的中兵参军石览之等15人。勇士人徐崇之率领乡里起义，攻打县城，斩杀孔景轩。吴喜到达，任命徐崇之兼任县事。太宗嘉奖刘修文等人的诚心效忠，任命刘修文为宁朔将军，现职如故。徐崇之为殿中将军，代理勇士县事，并赐侯爵。吴喜、杜敬真以及员外散骑侍郎竹超之等到达国山县界，在虎涧村遇到东军，攻击并大破他们。从国山进军吴城，距离一星15里。刘延熙派杨玄、孙角之、沈灵秀、皇太四军抵抗吴喜。吴喜等兵力很弱，众寡悬殊，交战整天，阵前斩杀杨玄、孙角之、皇太，其余众人一时奔逃，于是进军一星南城外。刘延熙驻军南社堂，吴喜派部骑兵攻击他，立即退回水北，于是炸断长桥，保守郡城自守。吴喜筑垒与他相持，雨夜在长塘湖口两岸筑城，有众7000余人，武器铠甲很盛，与刘延熙遥相呼应。沈怀民、张勇与晋陵军相持，长期没有决出胜负。太宗每次派遣军队，总是需要很多物资，不能按时出发。外间朱佑推荐司徒参军都护人农夫，说他骁勇果敢，有胆量力气，性格又简朴直率，很容易满足他的需求，于是配给他1000人，让他协助东征。当时雨夜兵力强盛，任农夫从延陵出发，经过长塘，虽说有1000士兵，但实际到达的只有400人，距离目的地还有几十里。他派人侦查，报告说贼军筑城还没合拢。任农夫率领广武将军高志之、永兴令徐崇之疾驰前往进攻，趁他们城墙堡垒还没建好，任农夫亲自手持刀盾冲入城中阵地，大败敌军，雨夜弃城逃往义兴。在此之前，龙骧将军阮殿夫招募了几百名蜀人，大多强壮勇猛，善于战斗，都穿着犀牛皮铠甲，手持短兵器。本来应该跟随阮殿夫前往晋陵，还没出发，恰逢任农夫需要人手，就分了一部分配给他。等到作战时，这些人总是率先登城，东部敌军都害怕他们，又觉得他们形貌装饰特别奇怪，就是传说狐獠吃人，每次见到他们就逃跑。任农夫收缴了敌军的船只和兵器，与高志之一同进军义兴支援吴喜。2月1日，吴喜渡水攻打郡城，分兵攻击各个营垒栅栏。任农夫虽然到了，但兵力仍然少，军事不敌。吴喜于是和几个骑兵登上高处东西指挥，好像招引四面军队一起进攻的样子。东部军队非常惊恐，各个营垒一时奔散，只有龙骧将军孔瑞的一个栅栏没被攻下。吴喜因为杀伤太多，就放开包围，放松了对他们。当天夜里，雨夜，孔瑞相继逃跑，一心平定。刘延熙投水自杀，有人报告了，于是斩下他的尸体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一心各县只有隋安令朝岁坚守节操不变，不接受伪职。当时齐王率领军队东征，与张勇、刘亮、杜佑文、沈怀民等在晋陵九里西边扎营，与东部军队相持。一心的军队已被吴喜等击败，逃散的士兵大多投奔晋陵，东部军队震动恐惧。皇上又派鸡舍将军江方兴、南台御史王道龙到晋陵观察敌军的形势。敌军首领孙谭贯、程汉宗、 陈景远共有五座城池互相连接，陈汉宗的城池还没加固。当月三日，王道龙与齐王张勇共同商议，陈汉宗的城池既然还没建好，可以趁机利用，上符合圣意，下阵做士气。王道龙便率领所部急攻，很快城池陷落，斩下陈汉宗的首级。刘亮勇猛果敢，善于使用刀盾，朝中官员原先不了解他，皇上也没听说过，只有尚书左丞徐元知道，禀告太宗，称赞他骁勇果敢。到这时，每次作战他都用刀盾直冲敌阵，前往就能突破。张勇嫌他过于锐劲，不让他打前锋。敌军连营栅栏环绕四周，塘路狭窄，将士无法施展，刘亮就背着盾牌前进，直入重重栅栏，众军跟随就都击破敌军。元彪派一千人接着赶到，齐王与张勇等乘胜驰骋攻击，又大破敌军，攻下他们的两座城。孙唐冠率领几百人擂鼓呐喊而来，元彪又派一千人接着，众军惊骇恐惧，将要溃散。江方兴率领勇士营射，阴险倒下的接连不断，孙唐冠因此败逃。吴喜的军队到了异乡，为辅国将军车骑司马孔藻驻守吴兴南庭，太守王谭生到孔藻那里商议事情，恰逢信使回来，说朝廷军队已经逼近。孔藻非常害怕，从床上掉下来，说悬赏捉拿的只有我而已，现在不赶快逃跑，将被人擒获。左右的人听了都各自逃散。孔藻与王谭生焚烧仓库，向东逃往钱塘。吴喜到了吴兴，驻扎在郡城，粮仓因遇雨没有燃烧，没有什么损失。当初王谭生派宁朔将军沈林宠率领八千人向黄湖桥进发，想从小路出芜湖迎接南军。广德令王运发兵占据险要，沈林宠无法前进，驻扎在固章。王谭生既然逃跑了，沈林宠便与弟弟沈林昭、军父姚天富率领偏将以下十七支军队归顺。太宗嘉奖他，提拔为镇东参军事，于是率领所部东征。吴喜分派君主沈思仁、吴细公追击孔藻等。陆攸之、任农夫从东迁进攻吴郡，朝廷派军主张临伏到晋陵。当月四日，齐王急攻。当夜，孙谭冠、陈景远同时奔逃溃散。各军到了晋陵，元彪弃郡东逃。晋陵平定后，吴中震动。吴兴的军队又将到来，顾琛与儿子顾宝素携带老母杜海逃往会稽，海盐令王福兰基没赶上。太宗因为四郡平定，留下吴喜统领全景文、沈怀明、刘亮、孙超之、寿继之等东征会稽，追令齐王张勇、姚道和、杜佑文、袁公祖、张灵甫北征，王牧之、顿生、江方兴南伐。当月九日，吴喜等到了钱塘，钱塘令顾玉及孔藻、王谭生等逃奔渡江东去。吴喜于是进军刘浦，朱吉令傅衍带领全家归顺。吴喜派镇北参军沈思仁、强弩将军任农夫、龙骧将军高志之、南台御史阮殿夫、杨武将军卢僧泽等率领军队向黄山浦进发。东部军队据岸截寨，任农夫等攻破他们，乘风张帆直取定山，击败他们的大帅孙慧之在阵中斩首。从定山进军于浦，守将孔瑞率领一千多人聚雷抵抗。阮殿夫派对主却法具射死楼上的弩手，孔瑞的部众惊慌，沈思仁纵兵攻击，斩杀他们的君主孔奴，于是敌军败散。当月十九日，吴喜派刘亮从盐官渡海直指同浦，寿继之从于浦渡江斜插永兴，吴喜从刘浦渡江直取西陵。西陵的各支军队都溃散，斩杀羽叶、顾法直、吴公，将首级传送到京都。东部军队主将卜道济、督战许天赐请求投降。羽叶是新野人，父亲羽彦达因才干被太祖所知，担任益州刺史，世祖时官至豫章太守、太常卿。刘亮、全景文、孙超之进兵驻扎永兴，同事遇到孔济所派的陆孝伯、孔玉两支军队，与之交战并击败他们，斩下陆孝伯、孔玉的首级。会稽听说西军逐渐逼近，将士大多逃散，孔济不能再控制。二十日，上虞令王彦起兵攻打郡城， 恐惧因为东西两面被逼迫，忧虑仓皇不知所措。当天夜里率领1000多人声称东征，实际是逃往十四。之前已经在海浦准备了船只，恰逢潮水干涸无法离开，部众叛逃殆尽，门生用小船载着他逃到吉山村。韦车骑从事中郎张随先派人到钱塘向吴喜投降，等到孔济逃跑，张随封闭仓库等待王师。21日王彦到了郡城，从北门进入，囚禁张随交付作部，当夜杀了他。在别署抓住浔阳王刘子房，纵兵大肆抢掠，府库都空了。若携村民擒获并押送韦龙骧将军，车骑中兵参军军主孔瑞将要斩杀。孔瑞说，我已经年过30，没有担任官职，蒙受知己的照顾，以身相许，今天赴死又有什么遗憾。含笑受刑。孔藻叛变投靠门生陆林夫，陆林夫斩下他的首级送去。22日吉山村民捆绑孔济送给王彦，王彦对他说，这事是孔藻干的，与你不相干，可以写个认罪状，我会为你申报。孔济说，江东的处置没有不是由我做的，推卸罪责求活，那是你们这类人的行事意图罢了。王彦就在东阁外杀了他，临死前要酒喝，说这是我平生的爱好。当时51岁，顾琛、王谭生、袁彪等都到吴喜那里认罪，吴喜都宽恕了他们。顾琛的儿子顾宝素与父亲失散，上吊自杀。东部军队主将共76人，在阵中斩杀17人，其余都宽恕。当初派遣雨夜前往会稽，追派凤巢请孙长度送兵器给他，并令他照目。走到晋陵，袁彪向孙长度要兵器，孙长度不给，被袁彪杀死，追赠给侍中。在此之前，邓琬派临川内史张嫣从南路出东阳，张嫣派龙骧将军桂璜、征西行参军刘岳绪驻守定阳县，巴陵王刘修若派沈思人讨伐，沈思人派君主崔公烈攻打他们的营地，斩杀壮主朱伯符的首级，桂璜、刘岳绪各军都逃奔。晋安太守刘瞻占据郡城参与叛逆，建安内史赵道生起义讨伐他，聚集部众还没会合。7月，沈思人派君主姚弘祖、鲍伯奋、殷继生等讨伐击败刘瞻，在罗江县斩杀了他。邓琬先派新安太守杨伯子及军主任县子袭击一线，县令吴如公坚守，力量不敌，弃城逃跑，杨伯子等占据县城。吴如公与朝廷君主邱静文、李林次、萧伯寿等围攻多时，8月才攻克，斩杀杨伯子、任县子的首级。张嫣驻军上饶县，听说刘胡兵败，君父鄱阳太守费坦想除掉他，谎称得到邓琬的信，应当紧急商议，想趁此斩杀张嫣。张嫣向来是佛，正在礼佛，不能及时觐见。费坦又欺骗说捕虎，借大鼓和200名武士，张嫣相信并给了他。费坦于是率领众人进山，犒赏士兵士师，扬言老虎跑到城西，击鼓大喊，直扑城下。城门守卫都放下武器观看，费坦率众冲入，张嫣正在礼佛，听说有难逃出，于是被斩首。使臣说，自从江东建立以来，动干戈企图夺取宗国政权的有11次，其中能够成功的只有4次而已。元帝在外只是空守地位，政令由王室掌握。苏峻的事虽然暂时得逞，随后就被屠戮肢解。桓玄是宣武、桓温的儿子，遭遇混乱世道。世祖孝武帝依仗顺理讨伐叛逆，民心没有二意，其余的都面屠妻，宗族被灭，成为后世的警戒。为什么呢？胜败的规律实际在于民心，社稷尊严是民心所系，以义行动尚且有人说难，何况长戟指向宫阙，志在欺凌暴虐呢？太史年间的争斗逆顺还不分明，太宗亲自铲除悖乱，是在拯救危难，国家命运坎坷，应当立年长君主、太祖的后代，从道义上说没有不可以的。刘子勋自身是世祖的儿子，但家运已绝，承受天命的安排，有所归属，屈指两条路，不知哪条合适。只是凭借具有金鸡独享国库、宗庙社稷的重要威势，震慑四方，以中央控制地方，所以能够肃清天下。帝王所居之处称之为重大的称号，名叫京师， 其含义深远是有理由的。